妹平安。我们一起来预备新的祷告。现在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主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主，我们的心里唯一的渴慕就是要亲近你。主，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你自己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而且是你的心意。透过这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在造就我们，你在建立我们，你在帮助我们。主，我们若是不祷告，我们不能够亲近你；若是不祷告，我们不能明白你的心意；若是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与你在灵里面相通。主，若是不祷告，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我们没有办法承接你所要给我们属灵的丰富。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仰望，向你来祈求，求你眷顾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主，有一些同工弟兄姐妹或许没有办法来啊，或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们有灵修的时候，他们有家庭的祭坛，或者是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主，他们的祷告同样的有能力的垂听。主啊，但愿我们的会众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发出来的祷告，主你都悦纳，而且你都垂听，你都按照我们的信心来成就，同时也安慰我们，同时也鼓励我们，让我们一个人我们越来越在祷告当中被提升被建立，让我们充满着从神来的激励感动跟信心，让我们喜欢祷告，让我们渴慕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被更新。仰望主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明天晚上啊，在后卫寮的灵粮堂啊，8点到11点也有一个祷告会啊。那那个就是他们说我还不太完全了解他们的讯息啦啊，但是就是说台湾很重要，台南很重要，而且复兴来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整个大台南啊地区啊，所以有从神来的很多的人的这种感动跟印证啊，那有国外来的好像祷告的训导师啊，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可能他们也邀请了全台南市的牧者吧啊，或者是祷告的同工啊。如果你们有感动有负担也可以去啊。不当然了，那个云娘是可以领了里面他的那个意向啊，或者是他的感动啊。可能不一定跟我们的方式相似啊，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在灵里面，神的圣灵他是自由的运行，他用各种的方式形式来感动不一样的怎么说不一样的这个很难去分这个类哈。不一样的人吧，不一样的人，有的人就是感性的人，有的人是比较理性的，有的是比较追求实际的，有的是比较追求抽象的哈，那就是不一样的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啊。那我是真的觉得，因为我在国外参加了，真的是从拉丁美洲来的，他们的大复兴啊，他们很多的传道人现身的这些人，他们来读神学院，他们那个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性。真的不同的民族性啊，黑人的教会跟白人的教会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白人的教会喜欢坐着规规矩矩的听到啊牧师讲解啊，但是在黑人的教会，他们喜欢起来鼓掌、唱歌、叫跳摇啊、打鼓啊，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啊。那白人他们比较有逻辑性的思考，黑人呢，他们比较有那个节奏性，节奏性，所以生活上本来就不太一样。所以对黑人来说，他们很擅长的跟节奏有关，音乐、运动，你看打篮球，砰砰砰砰砰砰砰，都是跟节奏有关。所以呢，他们也喜欢运动啊，喜欢这个音乐啊。所以像 Michael Jackson 啊，他唱的那些歌都是很动感的歌啊。但是逻辑性的思考比较脆弱，所以节奏性的、节拍性的东西。有一点比较属于肢体方面的，所以就很不幸啊，很不幸的，在混在一起的大熔炉里面，他们常常属于比较基层的基层，因为你要管理，你要做学问，你要发展一个体系，你需要有逻辑性的层次啊。 那但是很奇妙，就是神对不同的民族，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他也可以很灵恩，也可以很理性，也可以很有秩序、很规矩、很有学问啊。那所以感谢主哈。如果有人愿意去的话啊，可以，我明天会去看一下，因为他们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来邀请，8点到11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晚上，不是早上啊。我常常在想哈，耶稣给他的门徒很简单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只有教他们做很简单的两件事，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那本来这些门徒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自己讲的，别人也这么看他们，他们真的也是，因为打鱼的人不需要太多学问。好，那当然了，犹太人的基础，他们从小在会堂都会读圣经，都会背圣经啊，这是他们的基础。但是没有太多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学问。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信主了以后，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读我的话，因为呢，我的话里面有智慧。然后呢，你要学习祷告，祷告，不管你懂也好，不懂也好，你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是要祷告。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很奇妙哎，因为神他没有办法，好像开自己帮我们开一个班，他不可能现身来带我们读书啊，那有班级，所以其实神给他的儿女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祷告，你试着来祷告。那你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嘴巴要开口嘛。你开口，你就在训练。那你开口的时候，当然你没有那么多话讲，那圣灵就会感动你。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向着神有属灵的对话。所以一个没有口才的人，不会讲话的人，或者是说很木讷的人，或者是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去教导，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做见证，他是透过祷告，他在练习他的口才，而且是属灵的口才。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然后经年累月的讲，然后向着神讲，看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想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讲，而且在讲的时候，神的灵会跟他互通，会教导他，然后会引导他，会调整他，会改变他。所以当他这样子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年累月之后，他走出来了以后，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变成一个很伟大的演讲家，都变成一个很伟大的见证者，很伟大的一个讲道者，很伟大的一个教导者。为什么？因为经过神很简单的，但是这个很简单的方式里面有很复杂的教育的塑造的生命的塑造训练的一个奥秘在里面。真的真的，我们在学校教小孩子上课，他就是只用耳朵听，他很少用嘴巴表达，所以他可能听很多，他可能会写考卷，他可能可以考满分，你叫他讲出来他讲不出来，你到底学了什么，你讲给我听听看，你讲不清楚。但是呢，耶稣基督的门徒需要的时候站起来侃侃而谈，每一个人都是编导，摩西一讲就是一堆，彼得一讲就是一堆，士丁王一讲就是一堆，从哪里来的？从祷告来的。真的真的，犹太人的教育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一直的让他们讲，让他们去把心中所有的感想、思想、你的念头、概念、抽象的、有形的、具体的，全部让他们去讲，去讲，去陈述，去表达。那在讲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听了以后呢，听出一些东西来跟他沟通，沟通以后再修正。其实他用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的祷告法则。老师就像神一样在听孩子讲话，就是好像他在祷告，然后他讲了以后，你听了以后，你了解他的感受，你了解他的心思意念，然后你找到他逻辑上面或者是思想上面的破口漏洞，或者是他在一个瓶颈，你就稍微再给他一点指点，他就脱困，给他一点亮光，给他一点创意，他走出一片天出来，啊，从那个地方他再继续讲下去，再讲下去就越来越完整。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出去了以后，在各行各业都能言善道？我们在巴黎有一些人是很会做生意，温州人，温州人是很会做生意，而且呢，青田人是比较老实一点，在农村都是浙江的哈，青田人就说哇，温州人跟宁波人跟上海人，他说都是非常能言善道，然后他们就形容说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头发里面是空的，我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好像说头发一根一根里面都像吸管一样是空的。我说到底你们这么讲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说他们很虚有其表，很会吹很会盖，我不太能理解那种俗语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讲法是他们的头发都是空的。那所以温州人已经算是很会做生意了，但他们在法国巴黎他们很辛苦的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我说哇你这生意赚好多钱，他说没有，其实最赚钱的是犹太人，差不多我们赚的钱最后都被他们瓜分掉，都被他们拿走。他说他们简直是天才，简直是天才，哪一方面都是天才，做生意是天才，混黑道也是天才，搞法律也是天才，搞艺术也是天才，搞文学搞政治都是天才。他说你跟他做生意，你就明明知道他在框你，在套你，你就走不出去，你就走不出去那个套圈套。你跟他进到一个房间谈生意，就好像是一条，好像是一只羊被他把你的毛全部剪光了，走出来的时候你还跟他说谢谢，很谢谢，很感谢，然后才走出来，被他扒光了还要跟他谢谢，你就没办法。他就有办法把一个人做生意做到这个地步，他说感，他说说这怎么说啊，佩服佩服。好好的想一想，祷告其实很重要，耶稣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训练我们，把一个很普通的无知的小民成为一个可以站起来发表神国的属灵的属天的这个奥秘，讲论属天的奥秘。所以祷告，我深深的发现祷告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训练一个人，可以更新一个人，可以操练。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啊，祷告就祷告，一个钟头就一个钟头，好，你就一个钟头，渐渐一个钟头下去，经年累月之后，你就完全不一样。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已经随时都预备好。Anytime， 你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在塑造你，你自己不知道，只要你愿意，让他塑造。真的，你要表达思想，你一定要透过口语，那口语你一定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最好的操练是从什么地方？从内心，然后从内心到对外的观察，再去领受灵感，然后最后把它融合在一起，再表达出来，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祷告的本质，这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的一个内涵。所以可能如果你体会这一点，你的教育的理念会改变，你会心甘情愿的多花时间来祷告，而且你知道你在祷告当中一直在被更新、被调整、被改变，你要很感恩的来祷告，很感恩的来祷告。我们来看第九章 是读经章第九章，今天讲的就是圣灵更新的祷告。圣灵更新的祷告，这边讲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去见大祭司，然后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这个就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扫罗怎么变保罗啊的那个过程。他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瞎了啊！然后呢，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不吃也不喝。哎，不吃还可以啊，不喝啊，那三天不吃不喝是可以要人的命。三天没有水的话，你的血浓度会上去，然后呢，血如果流不动了，你的养分送不了了，养分送不了了，血糖送不了了，人就慢慢开始出问题，内脏就开始出问题。所以三分钟不呼吸，没有氧，三天没有水，都会死啊，都会死。那他三天他也真的不吃也不喝，所以那个可以看见是扫罗他的生命陷入一种叫天人交战，大彻大悟，大彻大悟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三天当中，你觉得他不吃不喝是在干什么？我想这三天就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他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最深的一个地方，从灵里面发出一个很深很深大彻大悟的一个检讨。我想那三天里面，扫罗重新好好的想想他过去所有的人生，他所做的一切，至少有几个问题他必须要更新。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神是谁？我有没有搞错？我有没有认错了？我以为的神跟现在向我显现的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我在逼迫他，我又爱他，我又信奉他，我又要服侍他，这是怎么完全相反？我错了，错了，错在哪里？怎么会有错？是怎么产生的？到底是什么问题蒙蔽了？是他的眼睛瞎了，但他心眼开始打开，开始打开。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真的，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做这个祷告。在主的圣灵的感动跟你很深的祷告里面，人会更新，而且那个更新有的时候是判若两人。哎，所以昨天我跟师母晚上睡觉前我们在聊天，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很信神，而且我们很相信神，而且我们常常亲近神，神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有感动，我们真的知道神在带领，要不然面对服事的变化，有的时候人会起笑，会疯狂，因为你不晓得。两照针锋相对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对的话，到底谁对谁错？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如果两方都对，那一定有一方错得很彻底，错得很严重。就像扫罗他认为我很对，我现在去做的，把这些基督徒从全部扫除，全部杀死，全部毁灭，非常对，就结果好像撞墙一样，在大马色的光一照，发现我全错了，我全错了。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要太相信自己了，不要太相信，不要太自以为是或自以为意。有的时候可能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开始会被神彻底的翻转更新。神把我带来这里，可能因为我的存在有很多人的生命的轨迹产生很大的变化，可能有很多的冲击，可能有很多的冲突。我在想，如果我不存在，可能很多问题也不会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那些问题可能存在，但是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但是因为我存在，那些问题就冲击出来，那就迫使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被调整，被更新。如果我不出现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一直相安无事，可能就在这里一直到退休到终老，有可能。但是因为我出现，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神给我的这一份，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挑战就会出来，挑战就出来，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扫罗大彻大悟，第一个他对神的认识，第二个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还有人生的态度，他也做一个通盘的总整理。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想的是我替天行道，扫除异己，再把这些异教徒全部毁灭，杀得越多，扫得越干净越好。但是你知道他翻转了以后呢，他做什么？他不是做毁灭，他去做拯救。他就看到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都需要怜悯。我救的越多，我讲的越多，我带的越多，我帮的越多越好。他没有再去想怎么去毁灭。你看他的生命很大，那个态度很大的改变。以前是嫉恶如仇，他没有想到自己是最大的恶，在欺负善，没看到。结果等到自己翻转过来以后，自己跟耶稣基督至圣至善至美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去做拯救，牺牲自己去拯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后面保罗的书信，在腓立比书的3:6哈，这个地方，3:6开始，大概到11这边，我们也可以稍微翻过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3:6哈。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你看他是一丝不苟，然后呢他是在严守律法，然后逼迫教会。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然后呢，你看以前觉得好的，现在觉得不好；以前觉得不好的、逼迫的，现在成为至宝了，翻转，彻底的翻转啊。然后呢，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他这一段话里面就很多的改变，以前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还要，现在是我要的同时，好好的想想，其实我要不到什么，其实我最大的得到是什么？我最大的得到是我放下自己，然后主啊，我在这里，我让你完全的得着我吧。那完全不同啊，那个我要我要到现在，如果你要我，我完全的被你得着，我进到你里面，而不是把你据为己有，拥兵之中我的一种欲望或者是贪婪。那个跟主的关系完全的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你可以去想一个很，我们说英文说很饥渴啊，很饥渴，很渴望。但是他说到最后，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但是他来得着我，是他来得着我。所以那个主权的转换啊，从主啊给我给我给我到主啊，我完全顺服你，百分之百没有我的，你要我全部给你啊，这个改变好大啊。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更新，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态度完全的翻转。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更新是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看他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不是跟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一对夫妻，是另外一个亚拿尼亚。犹太人有很多同名的人，那犹太人有个麻烦，古时候的犹太人是没有姓的，所以怎么知道他是谁？同名他又没有姓，所以只好说谁的儿子是谁，或者是谁的孙子啊。所以你看好几个约瑟，好几个雅各，好几个犹大，所以就要讲出他的爸爸是谁，谁的儿子，谁的儿子约瑟，谁的儿子雅各，谁的儿子约瑟啊，谁的儿子犹大，这样。好，然后这个亚拿尼亚呢，他在异象中啊，请问他在睡觉吗？没有，一般见到异象是在祷告当中。所以你看祷告会成就很多很奇妙的事哦。所以亚拿尼亚在祷告当中，异象里面主对他呼召，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就对他说起来，你往直接去，然后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所以亚拿尼亚也祷告，扫罗也在祷告，两个在不同的地方祷告，但是神就把这个线给牵起来，让他们有机会同感一灵，或者是同被一个灵所串联。所以就好像以弗所书讲的，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又住在众人之内，又怎么样，又冠乎众人的。哎，很奇妙，神在上面让每个人都把他放到心里，但是呢，放到心里不是他分开，而是他把我们通通连在一起啊！这个就是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亚拿尼亚他在异象中看见了啊，然后呢，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都还是在异象哦。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往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本来是仇敌，现在变成兄弟啊！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他跟圣徒的关系也更亲密。本来他是逼迫圣徒的，逼迫耶稣，是逼迫教会的，是跟好像基督徒势不两立的，而且基督徒也恨他，也怕他，也讨厌他，也反对他。那扫罗呢，更是直截了当的拿着命令哈、哦，就是追逼迫这些信徒。但是呢，哎，经过了这个祷告以后，在圣灵的更新里面，在祷告里面，他重新建立跟圣徒的关系。而且这个跟圣徒建立的关系，不是他自己知道的，是什么？是神的灵在当中运行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异象当中，亚拿尼亚说：“主啊，你叫我去，我不要。为什么？这个人怎么能交朋友？这个人怎么能够相处？这个人他去就是羊入虎口，怎么可以？”主说：“你不用管，你只管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改变他了，我已经改变他。你只管去，你去了为他按手，你为他祝福，你医治他，然后你把我的话告诉他，然后呢？”还建立跟他良好的关系啊，所以你看第二十节，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在各会堂宣讲啊，然后呢，扫罗越发有能力，虽然他也受一些逼迫了哈，但是驳倒在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主。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幌子把他从城墙上追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讲述出来。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跟圣徒的关系更新了，更新了。巴拿巴接纳扫罗，他接纳的是一个悔改的扫罗，他是接纳一个悔改的扫罗。巴拿巴并没有去接纳那些要杀扫罗的这些犹太人，你懂吗？所以在圣灵里面被神更新改变了以后，放在一起同感应，但是一个是渴慕神的，一个是拒绝神的，放在一起就是冲突。这很奇怪，很奇怪，就是这样。像本来扫罗还没有遇见主以前，他跟圣徒摆在一起就是逼迫，那他遇见了主以后，那这些圣徒也是主的门徒，放在一起就可以合一。所以合一不是外表的手法或者形式上的一个方式，实在是从里面的，里面生命的质，有同样的生命跟主的关系，有同样面对主生命的经历，这样子的人，他们在心里面会产生从神来的共鸣跟感动，放在一起，他们里面会自己心意相通。即便呢，有些误会不能了解，哎，但是巴拿巴比较敏感，因为他是一个辅导的人，他比较能够愿意听神的声音，听人的声音，做成一个桥梁，啊，所以他听出来了，这个人不一样，他改变了，他生命改变了，他是属于神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做一个桥梁，把他带入到门徒里面去，所以一同合起。最后呢，弟兄知道就送他下盖撒利亚。哎，很奇怪哦，扫罗本来跟犹太人是很好的，很信了耶稣以后跟圣徒和好了，但是以前的那些跟他很好的这些犹太人反倒起来要迫害他，要逼迫他，要追杀他。有时候我们想想也是很奇怪的， 真的我们想不通，
耶稣基督来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事？他来不就是要拯救世人吗？他来不就是要爱吗？神就是爱啊。那对他来说，他没有做一件亏待世界上的人的事，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逼迫他，跟他过不去？那扫罗他以前是逼迫人的，那你说反抗他，跟他冲突，有理由。但是后来扫罗改变了，改变了，传一个拯救、怜悯、福音、救恩。哎，那对什么？这个时候他开始面对有人要杀他，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其实你看，你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完全的良善，那为什么人这么恨恶他？其实恨恶他是反映出自己的罪行，因为圣经讲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愿意接受光，那因为你是光，因为你圣洁，因为你的存在就对比出我的不好，所以一定要把你给弄倒，这样子的话我还可以自认为我还不错，只要你存在，因为你太好了就变成我不好，所以就恨他，一定要把他给钉死，反映出来是这样。所以很奇怪，耶稣没有伤害人，但是人却想钉他。那扫罗开始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以后，开始犹太人要杀他。为什么？因为真的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说好，因为世界恨恶我，撒旦恨恶我，邪恶罪恶恨恶我，以至于我的存在他们恨我，你们跟随我的他们也会恨我。如果他们也很爱你，如果他们也跟你哥俩好的话，那你有问题，你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属灵的道路上你很难很难，怎么说，两全其美，很难。所以保罗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他的整个世界全部改变了。第四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圣灵里面更新，他祷告，他翻转以后，他跟世界的关系也完全的彻底的脱节了哈，翻转了。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腓立比书那边讲到，以前世界上的这一切，他觉得他可能很有名声，他可能觉得他很有道德，他可能觉得他很有地位，他很有学问，但是很可惜，这一切都是地上的。今天他看到一个属灵的什么，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属世的那一切就几乎放弃，成为粪土一样。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而是说相对比，对比了之后，那个价值就完全不值得一提了。以前是看为宝的，像这些不值一提，因为有更好的，有更好的，那些就真的是不值一提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就到31节啊，因为后面讲的是彼得啊，那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谈，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从扫罗遇见主，在祷告当中，3天的禁止祷告，在圣灵里的同在启示感动跟更新，然后他不断的祷告，神的灵对他说话，他跟神对谈，所以他的生命有很多的改变。在很多的地方看到保罗他说我所领受的不是人教给我的，是谁教的？是耶稣自己教导我的啊。这个在后面的书信里面啊，他都有讲啊。 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哪里？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呢，他说，他耶稣向他显现之后，第十七节，我没有，第十六节，神既然招了我，又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啊，唯独往亚拉伯，就是阿拉伯哈、啊、去的旷，在旷野上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只有十五天。所以他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扫罗从他遇见主以后，他的生命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在他的祷告生活，在他的灵修生活，亲自领受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所以他的生命改变，让他在站起来的时候成为新约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教师、宣教士还有牧者。所以很奇妙的是，神用什么方式教他？他没有机会再回过头去时光倒流，去跟着彼得跟耶稣，没有。他用什么方式？祷告。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他说祷告，他的祷告跟神讲，神告诉他，他整个里面生命的价值观、态度、做法、认知完全翻转，翻转再翻转。到后来他走出来的时候，他讲的这些话其实是他自己经历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就是新造的。他讲谁啊？他其实讲的就是他，他最彻底，没有人比他更彻底了，对不对？我们以为他在讲别人，不是，他在讲的就是我，我真的是这样子经过，所以今天的我才会变成今天的这样的我，以前我是罪犯，是罪魁。所以他这么说其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保罗的这一生当中，他的祷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祷告这件事情让圣灵可以更新我们，而且建立我们、预备我们、塑造我们，最后差遣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透过今天晚上这一段的经文，你让我们亲眼的看见一个怎么样败坏、抵挡神、盲目、被遮蔽、被迷惑、不认识神的凶恶的一个扫罗，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的感动跟触摸当中，他自己也深深的进入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与神面对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在灵里面与神相通。他说耶稣自己教导他，主耶稣，如果你愿意教导他，难道你不教导我们吗？如果你愿意预备他、塑造他，难道你也不这样子塑造我们，来装备我们，成为现代的保罗，成为现代的使徒，成为现代的神所要使用的器皿吗？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会，但是我们需要让神有机会。耶稣告诉我们很简单，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我们要愿意顺服神的灵，除了读经领受神的智慧，除了祷告来操练与神交通，与我们的老师对谈，与我们的老师日以继夜的来沟通，有神有这么好的老师，随叫随到，任何问题全部都可以向他提问，任何需要软弱都可以向他来仰望，都可以交托。有这么的好的老师，有这么有能力、有权柄的教师，我们放着不用，难怪我们这么软弱，难怪我们这么缺乏，难怪我们这么忙碌。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同时求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乐意来到你的面前，开我们的口，向我们的老师求，你不再向我们隐藏， 你要对我们发出声音，你要引导，你要指示我们，必有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或向左，或向右，我们心里是踏实的。主要就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保守看顾我们。谢谢你，但愿圣灵的更新在我们当中开始产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帮助。仰望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先有点时间一起来敬拜，好不好？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切实在太奇妙了，神可以改变人啊，神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每一个人啊，只要你愿意，你不愿意他不能改变你，只要你愿意啊。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来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主。阿门，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改变人的神，你是更新人的神，你是叫人可以重新来过的主。主啊，不单单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看见他变成了保罗，主啊，同样的，今天我们过去能够成为今天的我们，也不是偶然的，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计划，也是神的安排。谢谢主耶稣。或许我们的改变还没有完全，或许我们的改变还不彻底，主啊，今天就是我们起来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我们敬畏你，我们相信你可以做成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全教会，在我们的团队，在弟兄姐妹，在同工，在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谢谢你，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也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生命功课。主啊，你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主，我们感谢，我们也赞美。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有祷告的灵，求主把祷告的灵赐下来，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自己更渴慕祷告，更愿意祷告，更愿意在祷告当中被主来造就，被主来装备，更在祷告当中预备自己。保罗他说，他得救了以后，他没有赶快去找人补习或者去打听，他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在旷野里面对神，他好好的祷告，求问神，耶稣基督就把所有的上好的启示一点一滴，一件一件的来启示他。当他预备好，他就会神重用，会神使用。求神也这样子来装备我们。我们要预备被神所使用，无论要当执事、当小组长啊、当同工、当任何的一个服事，最好的预备就是像保罗一样，让我们的主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受神的装备。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也把祷告的灵赐给这个教会。神如果要用三一堂，一定要让三一堂有很多人喜欢祷告，有很多的肢体在祷告当中，他们亲眼看见神要怎么样更新我们、调整我们、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跟神对神的认识有一个特别的改变，有一个特别的更新啊，让我们跟人的关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调整跟更新，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态度、目标、价值观也有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更新，让我们对我们现在所追逐的世界、我们所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关系有一个很彻底的更新，透过祷告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向你求，求你把祷告的灵赏赐下来，主啊，让每一个人我们渴慕祷告，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亲近我们的神。主啊，这乃是你所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很奇妙的一个提醒。主，你教导我们，主啊，若是不祷告，我们从哪里来学？从哪里来操练的？从哪里来与神的灵互通、与神的灵互动？主啊，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主，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祷告的时候领受异象，就产生行动。主，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开他的眼睛，把他生命当中神所要托付给他的指示向他完全显明。主，今天我们在预备什么？今天我们在读什么？今天我们在问什么？今天我们在想什么？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来求问我们的主，我们最伟大的教师，我们生命的导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说的，他没有去求问人，那是耶稣自己向他显示。谢谢主耶稣，求你帮助我， 让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主不再是我要，也在祷告当中完全的委身，在祷告当中完全的让主得着我这个人，让我们可以成为无比的顺服，顺服主的吩咐，顺服主的教导。主耶稣，求你听不能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同工，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在祷告当中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委身在祷告，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来领受神的教导跟预备，让我们将来可以来侍奉主，来仰望主。阿门。我们从圣灵的更新里面看到，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悔改。因为他在祷告当中，在大光的光照里面，在圣灵的相通里面，他开始看到自己以前的错误，他开始看见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自己以前所不明白的，自己以前所误解的，甚至自己以前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但是他在进食，在祷告，在与神相会的时候，他完全的更新，完全的破碎，完全的放下，他彻底的悔改，以至于他有悔改以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生命流露出来。今天神要更新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用旧的皮囊装新的酒，我们不能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如果今天神要更新你，开始知道，你开始看见以前不足是什么，以前的软弱是什么，以前的缺陷是什么，以前所看不见的、看不明白的是什么。今天如果神要帮助你，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更新，求神改变，求神翻转。无论是对神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的要求，无论是跟人的关系，无论是跟世界的牵连，我们向主求，向主求，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让我们开始悔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机会翻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勇气，有一个调整。我们一起来开始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主啊，你调整我们。主，我们信主多年，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不一定完全了解，很多的观念我们是自己想的，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很多的想法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我们自以为是的，但是却有可能像扫罗一样是拦阻神的，是逼迫主的。今天求主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你承认说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或许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错了，我们还不晓得。求主让我们彻底的悔改，主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预备好自己，接受主全面更新的调整，让我们愿意做一个新造的人，不只是得救的那一个时候，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断的被主更新，不断的被主得着，不断的完全。就像保罗说的，他是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让他可以完全的，就像我们也愿意完全的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新来过。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修剪我们，你破碎我们，你拔出我们里面不合神心的地方，但是你开始一点一滴有根有基的来建立我们，来建立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哈利路亚。求主也让我们有一个心，就是要追求神同在的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因为神的圣灵是要住在圣洁的器皿。求主洁净我们。保罗他以前口吐凶狠威吓的话语，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有许多的迷惑，有许多的误解，有许多的凶暴，他的行动言语举止里面有很多的诡诈，但是他更新了以后，他改变了以后，他追求圣洁，让神的灵可以不断地住在他的身上，让神的灵可以不断地充满他，让神的灵不离开他，让神的灵可以不断地使用他，不断地与他同在，充满他，差遣他，对他说话，对他发出启示，透过他来完成许多的服事。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向主求洁净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在未来的日子神要呼召要拣选要使用我们的这一段日子当中，也不断地被神的灵所充满。主，不要让人的心思意念，不让世俗的心思意念，不要让魔鬼撒旦来的种种的心思意念充满我们的心，求神夺回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主的圣灵里面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追求圣洁，求主洁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有圣洁的心，主让我们渴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主啊，让我们在圣洁当中追求让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与神合一，而且与圣洁的身体在主里面连结。主啊，你说我们是新的一团，你已经把旧的酵除掉了，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圣洁的新团，主啊，让我们在一起连结，就像无酵饼一样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你的圣洁有份。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上面可以圣洁，让我们的思想上面可以圣洁，让我们可以守节，可以心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可以洁净。主啊，让我们渴慕那洁净的，让我们渴慕那单纯的爱主的，从天上从灵里面来的。主，就求你帮助我。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耶稣就求你帮助，帮助。我们不单单个人追求圣洁，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与圣洁的主内的肢体、主内的同工弟兄姐妹，与倾心爱主的人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就像在马可楼一样，主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让他们连结在一起，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同心来追求主，同心来侍奉主，同心来祷告祈求，同心来等候预备，让主使用，不只是使用我们一个人，使用我们一个人一整个团队，使用我们一整个教会，一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求神帮助我们在圣洁里面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和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合而为一，让我们不单单与神的圣灵合一，与神合一，主也更新我们，让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连结在一起。主啊，就像保罗，他生命改变了以后，主啊，他跟亚拿尼亚，他跟巴拿巴，他跟众圣徒，就成为在主里面的一体。主，他们在生命的本质上合一，他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合一，在他们的信息上面，在他们配搭的事工上面都合而为一。谢谢主耶稣，你就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与爱主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在灵里面合一的彼此配搭，彼此连结，彼此的信任，彼此的交托。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就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帮助我们。主啊，不让恶者来破坏，来夺走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合一。主，我们帮助，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赞美主，阿门。我们不单单在肢体里面连结，在爱当中合一。神要我们把这个爱扩大，我们也为着在我们周遭还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无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只要你有知道他们还没有信主，而且你也知道他们需要主，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单单跟圣徒们同在，他也到外邦去，还要带领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接二连三的一代传一代的都成为神的儿女，让这个爱的团体可以扩张，让神的计划、神的国度啊，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我们也为着宣教，为着传福音，为着爱人的灵魂来祷告，也为着具体的你所认识的还没有信主，你对他心中有感动，你对他心中有负担的人来提名、来祈求、来祷告、来仰望。耶稣，我们也为着让我们透过这个被更新的过程之后，如果我们有个新的意向，有个新的感动，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走出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那些需要的人，就
就像亚拿尼亚怎么样帮助扫罗，扫罗怎么样去帮助提摩太，同样的也好像是这个巴拉巴，怎么样走出去帮助保罗，怎么样保罗，但是耶稣这个身体不要他，所以说我们就在两面之间，主真的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打开一个很多的帮助，需要在上面去让他们听见福音，让他们看见神对这个生活的慈爱，主就求你帮助，主啊，让这个小组有这样平安心肠，能够通过这些约束，去分享，去传福音，去扶持，去支持，去支持，去支持。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还是预备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你将来要所给我们的祝福是大的，我们相信你将来要给我们的更新是完全是彻底的，是极大的一个翻转，不单单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祷告会，甚至是我们的全教会，主啊，不单单是三一堂，我们也向你求，若是你愿意，让我们承接更大的使命，让我们承接更大的托付的时候，主，我们也能够踏出去，或者全台南市的教会，或者是全台南市的居民，也为着全台湾的基督徒或者全台湾的百姓，主，我们向主求，今天我们或许还没有这个资格，今天我们或许还没有预备好，但是求你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有限，主啊，你当年怎么样翻转了扫罗，后来让他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通过西方改变了全人类，主啊，你用一个人就能改变全人类，主啊，同样的我们向你求，今天你得着我们，将来要使用我们来做极大的更新，不只是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要在整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要发出一个巨大的属灵的真光，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继续的帮助我们以下分组以后的祷告，继续的把这个祷告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灵里面，让我为教会的圣功守望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把所有一切当小事带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来，奉主的名来祝福，奉主的名来守望，来祈求主你垂听，求你与我同在保守他们，仰望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